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亚伯拉罕伟大的信心的伟人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可以得到见解，也可以得到榜样来学习。主耶稣，感谢你借着他的失败、他的软弱以及他的得胜来激励我们的心，那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真是能够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而行，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受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福。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堂课，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每一位参加这堂课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在你的里头都得坚立，以至于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软弱跟许多的为难，主啊，能够继续坚持恒忍的把创世纪学习完，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坚定。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前面我们已经看了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哈，他许多许多的事情发生哈，那我们也看到他怎么样的没有忍耐等候，用自己的肉体生下了以斯玛利，以及造成了许多许多的困扰跟难处。那我们也看到说神怎么样再一次向他显现，跟他说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做完全人，换句话说，你的信心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不能有任何的疑惑，不能有任何的三心两意，不能有任何的半信半疑，要完全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当他要顺从神的话去行割礼的时候，让他们全家人行割礼的意思就是说，除去肉体的作为，除去肉体的活动，完全的信靠神的时候，他就跟神建立了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更亲密的关系，神把他当成朋友啊，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明白神的旨意啊，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祈求。然后当他这样子跟神恢复，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成为神的朋友以后呢，神对他的应许就实现了，他就被神预备成为一个能够承受神应许的器皿。这个器皿预备好了，应许才能够成就，不是说神在那里拖延，神是在等待，等待人预备好。好，神有那么大的一个应许给他，但是人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这个应许不能成就，所以他预备好了以后，神啊就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在21章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撒等了24年的以撒终于生下来了，终于生下来了，而成为他们全家人的大喜乐，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的亚伯拉罕的这位信心之父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22章，这一章呢是非常精彩、非常出名的一章，在创世纪里面。那这一章呢是讲到，我不知道是已经第几了，我们有除行割礼呀很多点哈，那忘记这一点是第几了。亚伯拉罕灵性的高峰，这一点我们要看，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灵性的高峰就是什么呢？就是献以撒。亚伯拉罕灵性的高峰，这是他灵性的最高峰啊，来献以撒。然后22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这里说这些事以后，什么事情呢？这些事是什么事情？就是前面记载的那些事情，亚伯拉罕的失败，亚伯拉罕的得胜，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的属肉体，亚伯拉罕的各种各种的试炼，得胜也好，失败也好，这些许许多多的试炼经历以后呢，神要怎么样试验亚伯拉罕。好，试验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试探，一个是试验。那试探是出于魔鬼，出于撒旦，是恶意的，好，是要把我们人性的弱点，还有那个我们的邪情私欲引发出来的，那个叫做试探。那撒旦专门做试探的工作，陷我们于不义，陷我们于罪。好，但是神呢，他不试探人，他只是试验人。好，试验是什么意思？试验就是把神已经制作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美好的品质更发扬光大出来，这叫试验。好像金子本来就是金子啊，可是要经过火的试炼，经过火试炼以后就变成什么？金晶，对不对？那金晶会不会坏？会不会毁坏？ 可不可以回话？圣经上说，就比那被火试炼过的金金更显宝贵。如果我们信心经过火的试炼以后，就比那能朽坏的金金更显为宝贵。金金还是会毁坏，当主再来的时候，用火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金金世上所有东西都被销毁了，所以金金也是被销毁。但是这个信心经过火的试炼以后，比那个金金更显宝贵，意思就是说它是不能被销毁的，是要存到永恒的，存到永恒的，所以是很宝贵。那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就踏上这条旅途，有信心，他是信心之父。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试炼他，试验他？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他也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爱他，他也知道亚伯拉罕心对他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试验他？今天我们来看哈。所以从前面看，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的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已经讲过，神试验人是出于善意的，是好意的，是为了更祝福我们，为的是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制造了一些很特殊很美好的品质，而要把这些品质更是发扬光大，更彰显出来，这叫做试验。然后当然撒旦是相反的，他是试探人的，好，所以神这里说明明说是他要试验他，所以就呼叫他。好，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件事情整个过程，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哈。第22章神怎么样试验亚伯拉罕的，那他在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根据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是根据他对神的信望爱，他根据他对神的信望爱，不但是他对神有信心，而且他有盼望，而且他对神有真诚的爱。当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爱。那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明明说到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其中最大的是爱。那这长存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存到永生的，存到永恒去的东西有什么呢？就是这三个东西，而其中最大的是爱。那这三个信望爱，这三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能够有真诚的爱心，真爱必须要有信心的根基。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你不能够有那个真诚的爱心，哈。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所有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所以我们讲得很清楚，先有信心才能够真的有真爱。而信心跟爱心呢，也跟盼望是不能分开的，哈。你如果没有那个盼望，你就爱不下去。有没有信心的根基，你也没有那个真诚的爱。所以在罗马书8章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罗马书5章5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有盼望，神才将爱浇灌在你心里。然后呢，在彼得前书1章3节说，叫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是有活泼的盼望，是活的，是活泼的盼望。然后哥罗西书1章27节讲说，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我们的神为使人有盼望的神。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记不记得陈牧师最爱引用这一节来祝福大家，就是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人借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大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创世纪22章让我们看见信望爱这三件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当然其中最凸显的就是爱。然后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爱，这章圣经中所讲的爱，这一篇22章哈，创世纪22章是一篇爱的篇章，好，是创世纪中最美最感人肺腑的一章啊。因为亚伯拉罕的行动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所最尊崇的神最强烈的最深刻的最透彻的这种爱，好，他这种爱是带着完全的顺服，而且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这种爱不是空口说白话的，而是他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代价，他付出了。好，这也是亚伯拉罕灵性属灵生命的最高峰， 哈，那他带着完全的顺服跟最大的牺牲哈，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两种的爱，两种的爱。第一种的爱是他那种对他的儿子，从简单的描述里面哈，他们的对话，他们一起走哈，跟他的儿子以撒一起走的时候，他们的对话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他这位独生子深沉细腻的爱哈。你看他呼叫他父亲呐、啊，哈，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一柴都有，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从这些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他对他这个儿子是多么深沉细腻的爱。我儿啊，我在这里。我儿啊，好，深沉细腻的爱。还有第二种的爱是对父神的爱。他对父神的爱，哈，他对父神那种舍己牺牲的爱，舍己牺牲的爱。你看他这个，你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段圣经记载，他把他自己所最，你们相信他，等了24年，然后是他老年得子，然后是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寄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而且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是成他们全家人的喜乐。嬉笑是全家人的大喜乐，然后这个孩子已经养到现在是几岁了，你知道吗？差不多十几岁，少年期。那这个十几年养育的过程中，他们父子培养的出来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哈，他多么可爱。我们也看到这个以撒是非常顺服、非常乖巧的孩子，所以他对他满怀的爱，现在要把这个爱拿走，献给神，这种牺牲的爱是多么大。我们看到他对神那种牺牲的爱，就是把他的心中的最爱、最好啊的唯一的、不能再有的献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爱的彰显。然后呢，不但是看到这个爱，我们也看到这个信心，他的信心。这个是一个爱的篇章，22章也是信心的篇章啊。他的爱心是根据他的信心，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爱，对神有这么大爱，是根据他的信心。第一，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是神亲自对他的吩咐，他没有觉得说，哦，这是幻觉吧，还是我听错了，还是我因为周围的这些异教徒他们常常用儿女金火啊去献给偶像啊，是否有这个给我一个错觉啊，会有这个意念呢、啊，是不是？我们常常怀疑神的感动、神的启示、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如果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可能这个不是出于神啊，神不会这样子这么残忍的，神怎么样？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他完全相信这就是神的话，是神对他说的话，是神对他说了，不是他的想象，不是他的听错了，或者是自己的幻觉。他没有怀疑，这是第一个他相信。第二，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这位神是公义慈爱的神，他对我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出于他对我跟对我儿子的爱心，而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这个要很大的信心相信哦，他对神有很深的认识，他才能对这个表面看起来是非常无理而且残忍的这个要求能够信得下去。如果他不是对神有绝对的信任、有绝对的信心，他信不下去了。哦，如果神祝福我们，神是慈爱公义的，我们常常姊妹们，我们听到姊妹们说，我顺服神可以啊，因为神是完全的公义慈爱，我顺服丈夫就很困难，因为他有时候是不讲理的、不合理的，对不对？就顺服不下去了。同样的，在这件事情，神的要求，我们从人的角度看，从表面来看，是不是也是非常，哎呀，残忍也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那他能够信得下去，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他的善意在里面，而不是恶意的，这个是很大的信心，表示他对神有绝对的信任，绝对的相信。好，其实他事实上他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啊，拒绝他这一次这个不合情理的一个命令，对不对？他可以说，神啊，这个以撒不是我要的，我非要不可的。我不是早跟你讲过吗？以利、以谢那个仆人也可以啊，以实玛利也差不多啊。是你非要给我的，不是我一定要你给我这个以撒哈。现在你非要给我，给了我，我让我等了24年呢、啊。而且你自己的话说，这个孩子，我亲生的孩子，将来要这个万族要因他得福的、欸。就是说救主要从他而出来的，现在你所有的应许就一笔抹杀了，一笔勾销了吗？ 而且呢，还有呢，很不情和情理的，就是把自己的儿子人类当成祭物来献上，这个不是异教徒这样做的吗？我们基督徒哪里有做这样的事情？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不顺服，因为在表面上看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好，那他能够相信，他能够信得下去，表示他这个对神的信任是何等的大。第三个信心是什么？第三个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经过这么多的周章，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事情，最主要的目的应许是什么？是从他的后裔当中要产生救主。那么现在这个以撒如果死了，那这个应许就怎么样？完全落空了嘛，那这个应许就没有了。但是他能够相信神是信实，神所应许的他必能成就。那所以说，以撒如果把他杀了，把他献了祭死了，那神会不会让这个应许再成就呢？会不会？他能够，所以他能够相信说，即使我把他杀了，才信任神，如果要他成就这个应许，还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在创世纪22章，我们看不出来明显的他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新约希伯来书11章，就印证了他里面有这样的信心。11章请大家翻开来，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11章是最有名的一章，讲到人的信心，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啊，一个一个列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圣灵就感动这个作者，印证亚伯拉罕当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信心。第11章第17节读到19节，好不好？这非常重要，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你看在这里不是很清楚的，圣灵就印证了他有这个信心。信心相信什么呢？第19节他以为，其实应该翻成认为更准确一点，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的话，他也很清楚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才能够从这个后裔中产生救主出来，这个他很清楚。但是他认为献上了，杀掉了，死掉了，他还能够使他复活，神是全能的嘛，17章不是已经跟他讲过是全能的吗？他怕什么？所以他能够采取这个行动，毫无保留的，毫无犹疑的，拖延的来采取这个行动，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神即使杀掉了死掉了还能够使他复活。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点，是盼望。盼望第22章也让我们清楚看见亚伯拉罕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有这样的爱心，他乃是带着极大的盼望，你知道吗？他的盼望就期待他神透过以前那么多的经历里面，不管失败的得胜的，他都看到这些经历所带来的盼望是神给他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他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神所结果给带给他的是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平安，更大的满足，更大的祝福，他经历过的，所以他知道，所以神已经把那个不至于羞耻的盼望深深的刻画在他的心板上，深植在他的心里了，不能摇动了。就像主耶稣一样，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上十字架的羞辱，像主耶稣一样。所以一个能够完全顺服的人，他才能够在极大的试炼痛苦中经历那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种不动摇的信心，不变的爱跟信实。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这个信心说他会得回他的儿子，从第22章的第8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创世纪他没有明显的说他相信他的儿子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从第22章的第8节他怎么回答他的儿子？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他十几岁，他看到了我们要去献祭，亚伯拉常常带着他去献祭，所以他知道献祭所要带的东西都带好了，唯独缺了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羊羔啊，祭物在哪里呢？没有带这个东西。然后你看 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当他儿子问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因为羊羔就是你呀、啊，把他吓死了。那他怎么回答？真的，亚伯拉罕这里回答，看出他的信心，看出他的智慧，看出他的成熟。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哈，说上帝会自己会预备，不是我们献上什么。是上帝预备的，好，是上帝给我的。以撒，上帝要拿去，他要再给我，也可以再给我，哈。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主权的问题，哈，主权的问题，哈。那第二点，哈，这次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亚伯拉罕对这个献以撒这件事情呢，他是根据他对神的信心、盼望跟爱心，而这三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可以拥有，而且可以存到永恒的，比那个金金还更显为宝贵的，哈，这是一点，哈。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点，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件事情呢，说出在基督里对世人的爱心，在基督里对世人的爱，预表神对世人的爱，哈，这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看约翰一书，哈，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你看他叫解释神的爱是怎么回事，哈，要不然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我们以为好，我们的不成熟就像小孩子一样，妈妈给糖果给玩具哦，就是爱。不是，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爱在什么地方向我们显明呢？就在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然后呢，这里也用这个亚伯拉罕的预表父神，然后以撒呢预表耶稣基督，哈，他这个他独生子，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哈，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第二节说就是你的什么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够清楚了吧？如果没有讲独生子，就是把你的儿子献上。嘿，这下子亚伯拉罕怎么样？也可以去把以斯玛利找回来啊。但是讲得很明确、很清楚，就是独生的那一个，就是你所爱的那一个以撒献上，最爱、最难割舍的。那父神他也是这样，他也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最难割舍的给我们，所以他说神的，这就是神的爱，跟我们解释这是神的爱。所以这里说出神在基督里对世人的爱也是这么大的爱。然后这不但是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爱，而且呢也告诉我们以撒的顺服，以撒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就是预表主耶稣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命是怎么？我自己舍的，不是人把我夺去的，是我自己愿甘心情愿的。那以撒也是，你看他我刚才已经讲过，他现在已经十几岁，一个可以说童子哈，是青少年的时候。然后他到了那里以后啊，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而且捆绑他的儿子在，以撒可不可以反抗啊？他已经有很多的经历，常常父亲带他去看这个献祭，因为亚伯拉罕在哪一个地方住，就在哪一个地方筑坛献祭，看了很多，那个羔羊是要被杀的，被捆绑在祭坛上的，他看了很多。那现在捆绑他如果不顺服，他可以反抗的，是不是？他没有反抗，所以他预表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好，以至于死，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好。最后神使以撒从死里复活，也是预表主耶稣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无瑕疵的羔羊。这个羔羊耶稣基督是无瑕疵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特别指示，不是神突然想到的一个计划一个作为，而是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就用这个以撒的顺服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也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什么？看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啊。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呢，是他生命中最严重的考验，大家同意吗？最难的、 最严重的考验，但是他这时候因为经历了那些事情，好多的事情经过以后，他对神有了信心，有了爱心，有了盼望，他就在这个最严重的考验里面了，得到了胜利，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所有的盼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因为以实玛利已经走了，已经送走了，对不对？我们上前面已经看到他已经把他送走了，已经没有第二个盼望，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完全的顺服，好，完全顺服。刚才我们看到他，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爱心，对神有盼望，所以使他能够完全顺服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我想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更严肃的一个试验。刚才我说神是试验人，他是出于善意的。你看就像约伯，他受了很大的试验，撒旦是恶意的要来试探他，但是神把撒旦的恶意转为善意试验他。结果约伯经过试验以后，他说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怎么样，经过试验以后我就成为金晶，他说成为金晶，然后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他。嘿，这个话讲得出来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试验的人，我们说他要祝福我我才要信他，对不对？怎么他杀我我也还要信他呢？这个就是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以后，他的信心已经成为金晶了。在这里刚才我已经讲过，神很清楚地告诉他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好，然后他的回应是怎么样？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讲理由。第三节他怎么样？清早起来立刻的采取行动。好，清早起来讲出他的对神这种的回应的命令是没有妥协。第二，你有没有很奇怪，就是不但是他很爱这个以撒，你想那个撒拉他的太太爱不爱这个孩子，更是爱得不得了。可是他有没有跟撒拉讲这件事情？没有讲。为什么？怕他阻挡啊。等一下他阻挡了，他就有理由跟神说，你看不是我不肯哦，是撒拉不肯哦，是不是？就像那个夏娃亚当夏娃一样，也是可以推有推脱的理由啊。所以他清早起来，这没有记载他跟撒拉有任何的商量，早早就起来。而且呢，第三我们看到他的顺服哈，就是他预备了一切哦。你看他早起来预备所有献祭所要用的什么柴啦、火啦、刀啦，什么都预备好，没有缺一样。一个献祭所要用的东西他都预备好好的，如果缺了一样，到了那个地方怎么样？忘了带刀子了，也献不成了，对不对？他没有缺一样，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他这种完全的顺服哈，他是何等的尽心尽意啊，尽力的要完全顺服。而且从第五节哈，第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信心来。第五节他走到半途的时候啊，你看他多有诚意。他走到半途，你知道这个他神叫他去这个摩利亚山哈，这个地方离他住的地方要走三天的路程呢。这走三天的路程，他走的一半途的时候呢，到了第三日，快要到了那个山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第四节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好，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后来所罗门王建殿的那个地点。你看，所以我们献祭的祭物要神所指定的，连地点也是需要神所指定的，不是我们随便乱献到哪里去献。他这里指定他在这个地方哈，他走第三日远远看见那，就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怎么样？”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为什么把仆人留在那个山脚下，然后说我跟孩子上去拜拜就回来？为什么？你们想，他相信他儿子可以跟他。还有呢，他为什么把仆人留在那里呢？对了，他的仆人从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以便以谢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哈。这个仆人等一下会说，哎呀，我们主人你是不是发疯啦，这个我们等了半死，等了二十几年才得到的，你这不把他现在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就叫他等在那里好了。他的信心，他知道他的仆人的信心没有他不如他，他就不要他参与哈。就像耶稣去赶鬼跟治病的时候，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神耶稣叫他们出去外面，不要挤在那里。所以我们去为病人祷告赶鬼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那些看热闹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围在旁边都是不好的，要让他们出去，单单的相信神。他以利沙有一次也是为那个寡妇的孩子祷告，他也是叫别人都出去哈。 所以呢，他叫他等在那里，然后他说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你看他有信心这样子，不是说我的孩子就死在那里了，好，还是说回到这里来。那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这种完全的相信，然后完全尽心尽意的去回应神，哈，完全的献上。好，第四点很重要，我们要看的就是神为何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他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有多爱他吗？为什么还要试验呢？好，然后为什么要试验他？这有几个理由，神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个理由就是，你知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在不可能的老年得子，而是独一的，而且是等了24年，而且是神所应许的，要使万族因这个孩子的后裔得福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已经养了10几岁，他对他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是这个感情丰富的人就得到老年得到这么一个宝贝，他不知不觉之间会慢慢的哈，会怎么样呢？会爱以撒胜过爱什么？爱神呢、啊？他有这个危机，不知不觉的会爱以撒胜过爱神，爱神所赏赐的胜过神，这是人最大的危机。好，我们常常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在这个教会20年，我就有很多的经历。有些人他没有工作，然后就很殷勤的来教会来请我们为他祷告；有的人没有孩子，也请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我们教牧同工就很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他们有信心来祷告。结果有了工作了，就工作很忙，开店做生意，我们为他祷告，让他生意兴隆，怎么样的啊？生意好起来了，不来机会了，没有时间了。生了儿子，哇，儿子的多了一个孩子，事情也忙了，也没有办法来聚会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哦。结果慢慢就怎么样啊？离开神，要神的恩典，要神的恩而不要神，这是我们人最大的危机，你知道？所以这个神来这样的试验亚伯拉罕，不是为了神自己，是为了亚伯拉罕。他必须自己要很明确的知道，他爱神是超过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他心中取代神的地位，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不试验一下，自己试一试看，自己试一看，这两个东西比一比，到底哪一个是分量比较重呢？现在是神的话这样说，然后这个是他所爱的，唯一的，宝贵的，那能不能割舍，能不能摆出来？这是他内心，神知道，当他听到这个命令，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这么明确，就是那个没有妥协的余地，不能用其他的代替的。那他内心的痛苦，内心挣扎，然后神不知道，神知道，但是神要让他明确的知道，到底神在他心中的地位跟以撒比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这个是他要学习，神要让他经历最大的祝福的之前，必须他要弄清楚，这是为了以撒。然后还有一点呢，不但是为了亚伯拉罕，为了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益处，也是为我们千千万万信徒。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我们这些信徒，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都是要跟随他信心的脚踪而行的。我们今天要跟着他信心的脚踪而行，他要为我们设立榜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后代这些千千万万的信徒。所以今天我们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而行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在我们面前。这个经历不但是亚伯拉罕必须要对他自己，而且要对千千万万后世的信徒证明出来，神在他心中是第一位，然后他对神的话是绝对的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他的信心是比那经过火试验更显为宝贵的金晶更宝贵。神要让他让那亚伯拉罕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有何等的亲密，哈，对神的爱有何等的亲切。而他重新得回以撒的时候，他会更珍惜神所赐给他的这个以撒。好，这是他生命中一个很宝贵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使他的灵性走上最高峰，使他的信心更向前跨一步，使他对神的认识更深，然后对神的爱也更深。 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有人很多常常来教会，就会讲到说他的家人呐、就跟劝他说，那你信主可以啊，可是不要信得太迷啦，什么、怕什么？怕说神呐、有一天呐、也是糟糕了，也是把我最爱的要拿上，要献上给他哈、那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爱的哈、不一定是儿子啦，你有也许是你的房子，也许是你的什么，不一定是什么，但是是你心里最爱最宝贵的，神就非要那个东西，你说神跟你作对吗？不是的，神要我们的最爱。所以就很担心说我们不要信得太迷，不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说要当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哎呀不要献上不要奉献，我们只要信就好了，信蒙恩德就可以上天堂就好了，买了保单就好了，不要再那等一下神又叫我献上这个献上那个就糟糕了，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什么，神所叫我们遇见的试探也试验哈，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不会叫我们的试探试验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所以我们信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神你不会走的时候，神不会叫你跳，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你，像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带到今天能够到达灵性的高峰，他才要他献以撒。好，所以我们不要庸人自扰，很担心啊，神对我们是苛刻的老板一样，很厚负一样的，不会的，神的爱是要塑造我们，造就我们，当你灵性到达一个程度，他给你更深更深更高更上一层楼哈。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现今的呼召是不是回应。我听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有一个寡妇哈，她有四个儿子，她把四个儿子都献给神，到非洲去宣道，一个一个的送去，最后这四个全部为主殉道了。然后他的教会的牧师就问他说，你后不后悔啊？他说我很后悔，念他是为了亚伯拉罕自己坚定他的信心，让他清楚知道神在他心中的地位，第二也为我们后世的千千万万的信徒做榜样哈，信心的榜样。然后第五点，我们最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拦阻，神的赞许，神的预备与祝福。神的拦阻他，起先明明叫他献上的，等他快要杀下去的时候，神说不要，为什么？够了，试验到此结束，不需要真的杀。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连你最爱的都愿意给我，你是敬畏神，到此为止，神的拦阻，所以改变了他的指示。所以我们有时候领受神的启示，神的呼召，神的感动，有时候神也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听，注意的敏锐的灵，不要以为说哦，神当时是叫我这样走，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就像我们教会，我们第一期建堂完了，神感动我们要开始第二期建堂，但是神后来让我们看到贵州的需要，我们就怎么样转变。好，我们第二期建堂暂时缓慢一点，先做这个更重要的。神有时候会转变他的旨意，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仔细的听。好，那神对他的赞许，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好，他对神的爱，好，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父神天父岂不是也是这样吗？他没有将他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们，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最大的爱，最难割舍的爱，这是最大的爱哈。天父对他的赞许，然后不但赞许，而且还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一只羊羔在那个树枝那里哈。所以直到今天啊。这个成了一句有名的话，就耶和华以勒哈，耶和华的圣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不管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灵性上的需要，各方面需要，神都有预备，连最宝贵的救恩赎罪的羔羊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还有什么不为我们预备的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不是说吗，他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的？所有的好处他都愿意给我们，所以这是神的预备。然后呢，最后门蒙大福啊，神对他的祝福说是什么？这不得了的祝福的，十七节十八节他说，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啊，十六节下面，这个是最大的事啊，最大的事，有谁比神更大？他说指着自己就是神自己啊，启示啊，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什么大福？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怎么样？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是得胜的。 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且呢，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第十八节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能够蒙受这个大福呢？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的顺服，好，因为你的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哈很大，所以他的祝福也是很大。这个考验是很严格的、很严肃的、很重要的考验。他也得到了最大的祝福，好，所以这个祝福呢，在希伯来书六章，哈，他也印证了这个祝福是什么祝福呢？第十三节到十八节，这里就印证这个祝福，哈。第十二节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并且我们叫我们不要懈怠，哈，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然后第十三节，您来读。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即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好，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亚伯拉罕他得到最大的福，蒙大福，因为神指着他自己，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来祝福他。他把那个唯一的一个种子、一个生命、一个后裔献上，神赐给他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为神献上的一点点，不管是时间、金钱，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不管你献上什么，神都要 multiply， 全部要加倍、加倍的赏还给你。就是这样子，希伯来书这里就是讲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也要效法他这样的信心。好，神所拿去的，他怎么样加倍的赏还给你，加倍的赏赐给你。好，那今天我们已经讲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这个榜样，哈，也是他信心的高峰里面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这里，下面还有好几个伟人，对不对？要讲，但是我想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特殊点，哈。介绍一下的时候呢，在今后你们往下读的时候呢，就能够更明白创世纪到底它里面有多丰富的属灵真理跟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好，所以这里可以说，现在我们来讲的是这个附注，哈，就是我们从前面刚开始上学期第一堂课我已经介绍过创世纪，但是现在讲到这里呢，我想说下面那些伟人要由你们来介绍，你们读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所以我要帮助你们怎么样来组织，来得到其中的亮光和启示，所以应该要再回来再更深一步的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创世纪。所以当你们再继续往下读，现在我们已经读到22章，对不对？再继续你们要一直往下读哈，读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就要一面读一面留意创世纪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真理跟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新旧约是互相辉映的，是不是互相来印证的？然后旧约是影儿，旧约是影儿，还有是什么？嘿，预表、表记、表号，是表记、表号。那新约呢是什么？新约就是实体吧，它是预表、是表号，是，所以新约就是实体。那我们稍微要讲一下，第一点就是要讲这个旧约哈，本来这个旧约啊，就是当然也就包括创世纪在里面，表记哈，旧约就是也包括创世纪在里面，就满了表记的教训。而且这个表记的教训呢，它通常分为好几点，第一点就是人物，第二点呢就是人物哈。我们举两个例子，就是亚当，是圣经上常常说先前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有没有？那创世纪一开始讲到亚当的时候，你知道亚当就是预表谁呢？预表耶稣基督。那亚当是一个人犯罪，把罪带到全世界，然后主耶稣基督一个人 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全部从罪恶拯救出来，是相反的。好，他把罪带进来，耶稣是把我们救出来，从罪恶救出来。可是是先前的亚当，后来的亚当的预表哈。所以是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跟十九节，你们回去就可以看哈。耶稣基督一个人顺从神，使我们众人都可以称义。那亚当是一个人犯罪，使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好，所以说亚当人物的预表就是预表基督。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麦基洗德，有没有？麦基洗德，你看到你要对照去看希伯来书七章一到第三节，就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说他与神的儿子相似，换句话说，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物哈，还有食物。第一个食物，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神用皮子给他做衣服，有没有？那皮子是预表什么？怎么样得到那个皮子？先要杀掉什么？杀掉羔羊。所以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要用皮子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遮盖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皮子是预表耶稣基督宝血的，羔羊的宝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方舟，有没有？方舟是预表什么？八个人都进方舟就怎么样？从洪水中得救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进入基督就怎么样？就得救了，从水中得救了。所以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好，方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说我们进入方舟就得救了。我们进入基督里面，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蒙拣选，蒙分别出来得救了。然后不但是有食物的，还有事件。事件是什么事件呢？第一个事件，我们比如说罗德他从审判的火中逃脱嘛，就预表什么？预表这个属肉体的信徒，爱贪爱世界的信徒，他们紧紧的得救，从火中经过一样，很危险很危险的，紧紧的得救的，像罗德，像火中经过一样，属肉体的信徒。好，这个是事件。然后第二这个事件呢，就是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预表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预表神将他的独生子献上。好，然后这个独生子又从死里复活。好，亚伯拉罕是不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他也是没有死，也是得回，这是预表神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献上，然后呢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件，有人物的，有食物的，有事件的，都是这个预表。然后新约里面，这是旧约，那新约里面很清楚的明显的说出来，这个新约中他所讲的很多明确的指出来，旧约很多地方是预表性质的。好，预表性质的，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新约圣经中很多处明确的指出旧约某些地方是预表性质的。好，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好，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他说都是我们的见解。这个见解原文也是有表记的意思，表记。好，然后第十一节，你们再读。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哦，你看得清楚没有？见解、警戒都是表记。好，然后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讲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个影儿呢也是表记。好，也是表记的意思。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虽然很没有很明显的说约瑟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是呢，我们若从圣经的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旧约里面的记录，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约瑟的经历就是耶稣基督的经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被父所爱，好，然后被兄弟所卖，然后呢又被降卑成为囚犯，后来呢就被升高成为什么？
宰相。
宰相，那跟耶稣基督的经历是不是一样？很多细节也是耶稣基督的经历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表记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第三点，我们要看这个表记哈，表记的教训的这个功用与规范，它的功用有哪些？为什么要用这个表记？圣经上为什么要用这个表记？它功用好，那这个第一个功用就是证明新约是可靠的，它的资料是可靠的，是具有同一个权威的。好，我们知道这个新约旧约都是从受一位圣灵感动所写的，所以你看到它前后是一致的，所以更证明了新约旧约都是有绝对的可靠性跟权威性，这是神的话。 你看相隔那么多年，然后相隔那么远，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可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前后一致的，互相呼应的，互相辉映的。好，所以这个表记的功用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权威性跟可靠性。第二呢，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表记呢，就让我们看到旧约的所讲的这些故事，这些历史，它的意义更明朗更丰富，是不是更丰富起来更明朗了，是不是？好，也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极其超越的智慧和巧妙的工作，神超越的智慧和巧妙的工作。好，然后第三呢，更是让我们看到什么？神定旨先见的预言，把一个未来的人跟未来的事预先的写明出来，而且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说神对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有他的主权，都是他在掌管的，你说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发展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神所要发生的事。然后呢，它不但是预言，它也是最奇妙的预言，是最奇妙的一种预言。表记是一种最奇妙的预言，哈，它使所有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所有的信息显得更精彩，更有真实感。所有的这个故事的这样子的描述，然后你就看到神对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更充满了真实感，更精彩，更有色彩，更深色，更真实感，哈。那这是它的功用。然后我们现在看它的规范，哈，这个规范它有它的限制的，哈。就是第一个规范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表记来建立教义。表记就是说，它某一件事情或者跟某一个人物代表某一个人，但不是就是那个人。好，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亚伯拉罕预表神，对不对？以撒预表耶稣基督，这个雅各预表圣灵的工作，但不是亚伯拉罕就是神，就错了。比如说亚伯拉罕生命中有没有弱点？
有，
会撒谎，会什么？有弱点。神有没有这个弱点？没有。所以我们只是说大体的来说，他是预表这个，但并不是他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人。好，所以比如说方舟是预表基督，所以说我们全部进入基督里面就安全，就蒙救，但不是说那个方舟就能够救我们了。我们现在也去造一个方舟，通通躲在里面，不行，不能成为教义。好，那所以呢，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像这个约瑟说预表基督，好，他有很多的经历跟耶稣一样，但是并不是约瑟就是基督，不是这样哈，要记得这个原则哈。他只是把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某一个真理很重要的地方更清楚的向我们表达出来，并不是就是那件事情，就是那个东西。所以有的细节上面不要牵强附会哈，也不要勉强的去解释哈。有的时候跟事实的事情不是一致的。好，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不要牵强附会，不是细节上每一件，是大体的，让我们看到那个真理看得更清楚。好，是这样，这是它的规范哈。所以我们看看，其实我在讲的过程中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创世纪的表记，我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哈？温习一下，亚当预表这个基督，你们知道，那夏娃就预表谁？预表什么？如果亚当是基督，那夏娃是他的太太，那夏娃预表什么？教会。对了。教会哈，那该隐跟亚伯预表什么？该隐跟亚伯两个兄弟不是献祭吗？预表什么？预表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哈，那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提上去了，这个预表什么？预表今天我们的信徒将来怎么样，要被提。那好像罗德，我已经讲得很清楚，罗德预表什么？仅仅得救了属世的基督徒，哈，属世的基督徒，爱贪爱世界的享乐的基督徒。然后夏甲跟撒拉呢？我讲过，夏甲跟撒拉，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它代表两约，代表什么？预表什么？代表律法跟恩典。撒拉是恩典，因为凭他自己是没有可能生的，不是神的恩典嘛，让他生了以撒，而是律法跟恩典。那以斯玛利跟以撒呢？以斯玛利跟以撒呢？啊，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属灵的是不是属肉体的生命就是以斯玛利？所以我们有没有生以斯玛利？我们常常生以斯玛利，但是以斯玛利生出来就糟糕了，就常常跟圣灵相争。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情欲与圣灵是相争的，所以跟以撒是不能水火不容的。好，那么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是预表父神，以撒预表基督，那亚伯拉罕下面你们要看的那个最美的一篇爱情故事，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以便以谢代表什么？他把那个心腹 利百加带给基督，那是施舍，把心腹是预表教会了，利百加就是预表教会，然后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到基督的面前呢？是要这个仆人带的，对不对？仆人就代表圣灵了，圣灵把教会洗净，然后像无瑕疵的这个什么心腹献给基督，所以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预表，你们要去找出来哈。那下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创世纪中七个很重要的人物哈。时间到，我们就不再。那这样子呢，让你们读的时候哈，所以在研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传记来读，同他们这先祖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成功，他们的终身学习宝贵功课，你可以把它当成表记哈的教训来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在新约中，我们现代中很多的预表，那这个预表跟我们的关系哈，把这个真谛更明显，属灵的教训更明显，表记的方式。第三，也可以用属灵的方式来读，就是说它有很多真理是可以照亮我们的心思，纠正我们的行为的。很多的真理纠正我们的错误哈的行为的，是用属灵的方式。第四，要用预言的方式来读，预言的方式，你知道创世纪从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就是预言，预言什么？预言耶稣基督，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个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还有呢，预言到种族的分布哈，还有预言到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各族其他各民族的历史都一一的应验了，所有创世纪里面的所有的预言如今都应验了，你就可以知道圣经的绝对性跟可靠性，是神的话。所以用这从四个方向，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向你可以去学，但是这四个方向就够你们研究的。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主角，这个以撒的故事。好。